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哇，这几年呢，好，我们都听到两个字很流行，叫做创新啊。小朋友，你知道什么叫创新吗？创新呢，就是将我们导入一些新商品啊，或者是服务啊，或者是我们改进了提供这个商品跟服务的想法之后呢，好，我们呢就把它定义为这个所谓的创新。也就是说呢，创新呢，它一定是会关于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我们的技术，它一定呢有一个新颖性啊，或者是改进呢跟传播，所以呢，创新的定义就是推出新事物。或者是说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者是常人思路的一些见解为导向了哈。所以呢，不晓得小朋友对你来说，你的生活里面充满创新吗？
Thank you.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这几周呢，我们都介绍了这个绘本叫做以色列。那以色列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力的一个国家哦。所以呢，在这本绘本就是经典小史蒂呢小国大业系列以色列里面的这个封面标题就写科技力以及创新力哈，你就知道其实大家呢都非常肯定以色列呢哈有这样一个创新的能力。那今天呢，花姐姐就要继续的来分享这个绘本故事啊，就叫做以色列，然后我们要读的两篇文章呢，第一篇文章叫做《创新的力量》，花儿姐姐呢现在就读给小朋友听哦。晚上回到饭店，我一边刷牙盥洗，一边思考爸爸的谜题，怎么样也想不出答案来，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你叹什么气呢？
爸爸问我。
爸爸，都是你啦，这次谜题实在太难了。我看到的以色列就是一个很悲伤的国家嘛，
害我也变得很悲伤了。妈妈笑着说，因为爸爸只带你认识过去的以色列。明天啊，换妈妈上场，我带你去看看现代化的以色列。
哦，以色列很进步吗？
我的好奇心又被勾起来了。当然了，像以色列的医疗美容技术就很进步，否则我也不会特地的要使用他们的镭射光美容仪器咯。妈妈一边说一边拍拍自己的脸颊。最近几年啊，我们公司也向以色列引进了好多项的医疗科技产品。早点睡觉，明天我带你们去参观魏兹曼科学院。第二天，我们在魏兹曼科学院见到了物质与界面研究所的所长坦恩教授。妈妈介绍他是曾经研发多项专利产品的天才教授，他则说自己是留在实验室报效国家的科学家。
你好，我叫小淘气。
我说，
我是热爱吃冰淇淋的小朋友。
你真可爱啊。
坦恩教授笑着说。
小朋友，那我考考你啊，科学家要怎么报效国家呢？
我想了又想，脑中还是没有头绪，只好说，
我不知道。
谭教授说，
一般的科学研究单位都只有教育和做研究的功能，不过我们科学院有一个将学术成果商品化的机构，可以将研究和实际的产业连接在一起，增加产品开发的效率。
发现我听不懂坦教授的话，妈妈也帮忙解释。1959年，魏兹曼科学院设立了叶达研发公司，到目前为止已经推出了上千种的医疗科技产品，它也是全世界专利权收入最高的学术单位之一。
哇，这样的成就真了不起啊！
爸爸也忍不住赞叹。
虽然以色列没有什么天然资源，也缺乏了国内市场，但是我们懂得扩大视野，把机会投资在高科技的产业上。
坦恩教授说，他还告诉我们，通讯软体 ICQ 就是几个以色列的小伙子发明的，就连 Google 搜寻建议的功能也是以色列人发明的。
我记得爸爸说，犹太人都很有生意头脑，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点点头。
以前啊，德国政府禁止犹太人担任公务员或法官，我们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经商。或许是这样，我们发展出很棒的商业智慧以及能力，加上国内的市场不大，焦点啊都放在海外，等其他国家想要抢攻海外市场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早就卡好位了。
谭教授笑着说。
根据了解啊，过去60年来，以色列的国内经济成长了50倍，新创公司的密度更是全世界最高的。
爸爸也说出了他观察到的资讯。
对以色列人来说，创业似乎是最理所当然的选项，因为新创公司规模小，成本低，很需要创意跟效率，非常适合缺乏天然资源的以色列。
那我长大之后也可以创业吗？
当然好啊，到时候啊，妈妈再资助你，加油。妈妈摸摸我的头，泰恩教授也竖起了大拇指对我说，
哈哈，好小子啊，那你可要好好读书才行啊。你知道以色列为什么有超级多的新创公司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犹太人很重视教育，而且啊，有着渴望成功的企业家精神啊。
就算是没有创业，爸爸跟妈妈也经常叫我要好好念书啊。
孩子啊，你爸妈说的很对呀。
谭教授说，
威兹曼科学院就是用以色列首任总统，也就是杰出的化学家威兹曼的名字命名的。他相信啊，唯有知识是无法被剥夺的，它的价值高于一切。犹太人可以在建国的几十年内就变成了以创新跟科技闻名的小国，就是靠知识的力量。小淘气，你知道以色列有几名诺贝尔奖得主吗？
爸爸问我，又接着回答，
从1966年开始，总共有12名得奖者呢。
哇，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有12位的得奖者，没想到人数这么多。
其中3位啊，还是我们学校的校友呢。
谭教授骄傲地补充，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真的没错。我是不是应该向谭教授请教一下，科学院里有没有最快乐也最悲伤的东西啊？
我要大声唱，我是多幸福，与你一起快乐，一起
陪我度过。
小朋友，刚才我们听了以色列这个绘本的故事啊，就是发现呢，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小主角呢，他一直很想要去找到这个答案，就是爸爸出的考题呀、啊，就是有没有快乐又悲伤的东西呢？好，那继续呢，花儿姐姐再读下一篇《智慧城市台拉维夫》呢，给小朋友听哦。整个上午我都跟着谭教授在科学院里参观，他还带我去看化学原料的反应测试，非常有趣。离开之后，我对爸爸妈妈说，我今天看到了以色列明亮进步的一面，这个国家真是太厉害了。其实不必特地的跑去魏兹曼科学院，其实我们下榻的台拉维夫就是以色列的金融中心，也是大名鼎鼎的智慧城市呢。妈妈笑着说，啊，什么是智慧城市啊？我好奇地问。就是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来改善城市的状况，让城市生活更便利，让市民生活更愉快，这就是智慧城市。妈妈回答我。那智慧城市一定都是大城市吗？不一定，但是台拉维夫的确是个大城市。妈妈说，以色列每十家科技公司就有八家在台拉维夫，这里也有很多研究机构和科技公司。除了高科技产业之外，台拉维夫的化学工业、纺织业跟食品工业都很发达，更是以色列的金融中心。哦，听起来很厉害没错，可是这些跟我的日常生活似乎没什么关系啊。我歪着头说。小淘气，你还记得我们要来以色列之前，因为你的护照快过期了，我们还得跑去外交部补办护照吗？那时候你说不想跟一堆人挤来挤去，排队排好久，有够麻烦。
爸爸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了那天的情形。
对啊，而且那天还下雨，我根本就不想出门。
你想想看啊，如果我们坐在电脑前面，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办好护照，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呢？在台拉维夫，市民所需要的所有服务跟资讯全都可以透过网络来处理哦。
听到爸爸说的事情，我惊讶的大叫出声，
这怎么可能啊，这也太先进了吧。
当然有可能啦，而且这就是台拉维夫当时被选为全球智慧之城的原因呢。
没错，要成为一座真正的智慧城市，就是要让居住在其中的市民生活得非常舒服。妈妈说完，心血来潮地向我们提议说，既然都来到以色列了，应该要好好体验一下台拉维夫才是，不如我们下午就去海边玩吧。台拉维夫的海滩可是标榜着摩登跟进步呢。来到海边，眼前的景象让我觉得好熟悉哦。仔细想想，在机场和观光区有很多卖纪念品的小店，里头贩卖的风景明信片上面的风景就跟眼前的景象一模一样。原来这里就是台拉维夫最受欢迎的海滩啊。宽而长的沙滩上到处散落着长椅让游客休息，还有救生员在守望海面。妈妈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喝着饮料，杯子上面还插了一根小雨伞。爸爸带着我租了冲浪板去冲浪，简直太过瘾了。玩了一个下午，我跟爸爸到岸边散步，在一片稀稀疏疏的棕榈林中，我看到了一座雕像，一个肚子大大的老伯伯，头上脚下在倒立，身上穿着深蓝色的海滩裤，海滩裤上印着白色台拉维夫的字样。
爸爸你快来看，这个雕像好有趣哦。
爸爸戴上眼镜仔细地看了看。
小淘气，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啊，我不知道，难道真的有这个人吗？我惊讶地问。
这一位是本里古安，是以色列的第一位总理，他和魏兹曼两个人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建国伟人。
在我印象中，伟人雕像都是很一副严肃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穿着海滩裤头下脚上的伟人雕像呢。
跟魏兹曼一样，本里古安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本来住在波兰，后来搬到了西亚，以建国为目标努力。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很少人知道他也喜欢做瑜伽。以色列建国成功之后，他就住在台拉维夫的海边，邻居常常见到他在沙滩上做瑜伽呢。
后来有一位摄影师拍下了本里古安在沙滩上倒立的样子，就成了以色列家喻户晓的画面。他去世之后，以色列为了要纪念他，就在摄影师拍下他做瑜伽的画面地点设立了他的雕像。这个雕像看起来十分亲切，我想本里古安一定很受到以色列人的欢迎呢。吃晚餐的时候，我向爸爸妈妈拜托，
我好喜欢坦拉维夫，可以在这里玩久一点吗？
没想到妈妈竟然爽快地说，好啊，让爸爸去租车，我们开车去兜风吧，坦拉维夫的夜景非常漂亮哦。我们驾着车驶上了坦拉维夫的高速公路，城市的灯火映照着逐渐西沉的夕阳，真的好美。
星空下飞往那满载着梦想的天空，我多么想和你一起遨游在夜空之下，啊，你的微笑像沙漠里的一朵，像沙漠里的一朵花。
好，小朋友，后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下次花儿姐姐的继续呢讲以色列这个绘本给小朋友听哦。不过呢，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我们听到了智慧城市这四个字。那什么叫做智慧城市呢？智慧城市就是指啊，利用着各种资讯科技或者是创新的意念，整合了都市的一个组成系统还有服务，来提升了资源运用的这个效率，以及优化呢都市管理跟服务，来改善呢市民的生活品质哦。好，那么智慧城市呢，它会把新一代的这个资讯科技充分的运用在都市里面的各行各业之中，也就是基于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理解大城市病，来提振呢城镇化的品质哦，然后呢实现资讯化工业化还有城镇化的一个深度融合。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